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我们上次啊，正好录到曹操这个出使篇章，很多小伙伴呢就留言开始说了，说黄哥你别洗曹操了，压曹操就是臭鸡逼，就没得说，就因为他说这话。就当时呢，我们节目呢也还解释一下，我认为这个时候呢，他就给自己啊找个台阶儿，甚至呢，我还觉得他也是一个赤子之心，至少在那会儿啊，他并不想当个坏人，或者说那会儿他还配不上所谓奸这个字儿。
你换句话说，就是能走到那个位置上，谁又不是鸡逼呢？
那倒是，
对吧？
对对对，
你特本分、特老实一人，然后能坐那位置，
对，
那不可能。
为什么说这个呢？开头啊，也先跟大家再念叨两句，再讲两句操哥。今天呢，本来是要说孙坚的，咱们开头呢也当是再给他解释解释。我认为呢，是从这回之后，你可以说曹操这个心眼子变了啊，那没问题。
这回成鸡逼了。
哎，对，咱们来说一说他怎么先变了一个鸡逼啊。当时咱们有介绍过十八路诸侯，对吧？去打董卓，其中呢，曹操他是作为发起人的。那会儿啊，在这十八路诸侯之中啊，属于这个心怀鬼胎，每个人都有点自己的小九九。有人说了，哎，不对啊，黄哥，我记着有一个人没有，谁呢？就是今天咱们要说的主角孙坚，
他还没有。
但是咱后面得说
啊，
他是属于在这个里头就变了。他在没拿着玉玺之前呢，还是比较生猛的。咱马上就讲啊，
对，
拿完之后，哎，完蛋套了。但是始终这十八路诸侯在解散之前，只有一个人一直是全权赤子心的，就是曹操啊。所以我说啊，也正是因为这次就是打董卓失败了之后，曹操才觉得操，不能当实在人了。
嗯，
我得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就我得积起来了。
对对对，我必须得积。这怎么回事呢？先说啊，前面怎么打的，咱们都讲过。二爷夸这干华雄，后面呢是精彩的这个三英战吕布，也推荐大家去看九四版《三国演义》老版那个，非常精彩。
挺不要脸
啊！这嗨，甭管要不要脸吧，至少给吕布确实打跑了。打跑完了之后呢，虎牢关感觉有点是憋不住了。董卓他身边，我们当时说的，我认为就是前期挺狠的一个谋士李儒，就给董卓出主意，说大哥走吧，说现在这个有个童谣，东边一个汉，西边一个汉，那咱就跑吧，那怎么着的，对吧？董卓一琢磨说现在走合适吗？说那有什么不合适的，这十八路这么猛，对吧？咱走了就完了。董卓一听呢，也没毛病啊，毕竟李儒前面那几次那计谋都好特好，
是让他迁都是吧？
对，
然后说就是他们要去那地方，说大哥，你看你在那儿根基又好，而且历朝古都都在那儿，
对，
你就上那儿待
着，那边找咱西凉人也方便
了。
董卓一琢磨，那合适，那走吧，那就。临走的时候呢，一把火给洛阳烧了啊，有这么一个事儿。当时呢，曹操就说话了，就讲话了。就说啊，你看啊，这个董卓这边已经有点困了，咱此时乘胜追击，直接应该就把董卓灭了。结果呢，十八路诸侯剩下那十七路全不说话，曹操就一直跟那个袁绍挤眉弄眼儿，大哥走啊，上啊，
就人困马乏，就不许动啊，
歇会儿，
或者说就是什么玩意儿，粮草辎重不可轻动，
哎，对
那意思
啊。曹操倍儿生气，说你们不管是吧？那哥们带人去了，
我自己去啊，
啊，带人就去了。结果呢，就让人给打他妈拉裤兜子了，
确实是想到了有人会追，然后也做埋伏了。
一开始呢是什么一个打法啊？是吕布、李榷、郭汜这三个人分别站墩儿哥、渊哥跟曹仁
啊，那肯定没一吕布打的仨，
对对对，墩儿哥确实就是打吕布打几下不行跑了，叫飞马便回。当然从侧面还证明一件事，
他能跑回来，
对，
是吧？
就不赖了啊。李榷郭汜这边呢跟夏侯渊跟曹仁还是你来我往
啊，
但是怎奈吕布太牛逼了，结果曹操就跑了。
而且这高顺、张辽
啊，人还都没上，
这都没上，
对对对，跑了之后呢，人家还是刚才的那个谋士李儒其人想一招，说你放心，首先啊曹操就打不过咱，其次曹操肯定是走一个小道跑，你让徐荣派一队人跟那伏击，绝对就好特好。果然曹操跑的时候中了徐荣一箭，当时就困了。要不是人曹洪啊誓死保曹操，又是给他骑马，又是扛他过河，拿一个来劫我，又 曹操这才活下来啊，
弯弯的河
啊，弯弯的河了。所以当时呢，曹操是属于这一下就给打拉裤兜子了。
嗯，
回去呢又找袁绍去了。
其实在这个曹操回去之前啊，袁绍他们在帐里开会、
嗯、啊，
袁绍牛逼大了那会儿、啊、你知道吧，
是是
你啊不听我的吧、
啊、对对对，劲儿端着行着呢、
哎
啊、
你看一会儿回来我怎么挤的呀、
啊、是是是、
啊、
一回来跟袁绍一说啊，你说他我们这那的、
啊、曹操回来把袁绍给骂了，
急了呀，数字不足以谋嘛，还是啊看老版三国演义非常精彩，袁绍他们其他人也都不说话，就那我这嗨，
就说兄弟你这脾气得改一改你知道吧，说不能这样
是吧，不能太气，
刚才那话可没说，说你看你不听我的吧、
嗯、
我早就说过这不敢说了，
这话没敢说、嗯、曹操真急了啊，你想这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四十三公跟那蹲着呢，
嗯，
都给卷了，
反正这个在电视剧里边演的特别精彩，就进来呱就给自己桌子周了、
嗯、
然后拿那个就那舀子、
嗯、
自己上酒缸那儿喝酒去，
是是，这大哥愁啊，
这意思就是你们家不配跟我喝酒，
命都差点没了、
嗯、
啊。然后这一年曹操35岁，
哎呦
35岁这年曹操心态变了，
你这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33吧，
你看看
啊，
你看看
人家都有自己的一片天了，
你还两年
还两年
你留什么啊，
我抓紧，
人两年都、啊、人都18路诸侯其中一路，
是是
你咱这自己家门口都没混明白呢，
各位多支持我们
啊，太他妈傻逼了，
太难干
了
啊，
谢谢啊，
谢谢谢谢。然后人曹操回扬州了，整顿兵马，从他走之后袁术他们也出来说，哎大哥最近这活不好干什么这那、
嗯、
要不咱也都散了吧，结果18路诸侯嘛分崩离析、
嗯、
啊。当然在这条线上啊，同时另一条线也发生一件事，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孙坚。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上面啊讲曹操的这段经历，我希望想告诉大家的就是，曹操从生下来那天，虽然在演义里说了他怎么跟他这叔父耍鸡逼，但是至少他就是进了朝廷干活的时候，一开始还是想着我得匡扶汉室、
嗯、
我得讨伐董贼，只不过说被你们这帮假正义、嗯、
就是跟袁绍他们学坏了，
对，你们不激着吗，不摇着吗。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个混乱才是上升的阶梯，也就是说人家那17路诸侯啊心里都想明白了，什么那么匡扶汉室啊没戏，咱现在就自己
就是扩充自己势力，
对对、
就是、
咱先攒着吧、嗯、咱以后咱自己当大哥不比什么强啊。所以这个曹操啊也是从此仗以后，我个人认为他已经开始决定就是想好说我得当大哥、
哦、你那意思就是18路诸侯另外17路咱可能除了袁绍啊，因为袁绍毕竟确实一家子让董卓给杀了、
嗯、啊，是是，
剩下那16路除了这个曹操除了袁绍他们都是来练级的呗，就那意思，
对，就蹭事儿嘛、
哦、
哎，搞一什么联盟就过来
啊、哦，是
出个出个席
给你颁俩奖，
对对对，给你颁俩奖，
狗狗鸡用没有
参与过参与过，就这意思、哦、就这意思啊。好，这就是曹操，所以还是那话啊，希望各位能对他有一个转变。至于曹操后来什么时候又变了，那是后面到他有别的章节再说。人家至少曹操一辈子啊，虽然他儿子曹丕窜了汉了，但是人家至少没有。
他看见董卓那下场了，他就别窜了，你知道吧？
对对对，
公不见丁原董卓之士乎、
嗯？但是他确实后面也是按着董卓那个方式，挟天子以令诸侯
啊。
行，那咱们进入今天的主角啊，孙坚，
江东猛虎，
小台。
文台，
文台啊，台
子，
台子，
台子，
喝酒得喝台子，
嗯，
是吧？抽烟得抽华子，
吃肉得吃肘子。
18路诸侯中呢，有这么一路啊，乌程侯长沙太守孙坚，孙文台。他其实第一次出现呢，也是在攻打这个董卓的时候就露头了。所以咱说啊，他一开始至少是属于这种积极分子。在打汜水关的时候呢，董卓这边派出来是胡轸儿。
胡轸
李肃啊，那里
胡轸
李肃是就是睡降吕布的那位大哥啊、
嗯、
结果呢一开始打得不错啊，打挺好，怎料这个后方补给跟不上，袁术主要是负责这个食堂这一块业务的
啊，
袁术当时就琢磨说，妈逼亲说要是都让他把风头抢了，那咱还搞个屁呀、
啊！主要是他觉得这个孙坚呀、
啊，
他是刷图刷的太快、
啊，对对对对，
就基本上就是扫荡那个级别，
对对对，
就想给他加点难度，
对对对，都直接可以跳过战斗了，
啊、对对对，
直接就点扫荡
就
行了，就
点扫荡就行
啊、
嗯，这太厉害了，
太厉害，
嗯，
有点烦了，所以呢就没管人家。结果呢打着打着，可能也是这边这个马也吃不饱，士兵也那么饿着肚子，所以有点困。不料呢还折了一员大将叫祖茂，孙坚的这个 战队啊，有这么几个比较有名的人，咱们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程普老爷子
啊，程普
啊，使一个铁戟蛇矛。第二个呢，就是有名的这个字母圈的这个爱好者黄盖老爷子，
啊，盖哥 啊，
啊，他使铁鞭啊，也是符合字母圈的
呼延灼呗。
嗯，第三韩当啊，字义公，使一口大刀。第四也是他的一员大将啊，就是祖茂，字大荣，他呢使双刀。怎料啊，由于这个辎重啊粮草没有跟上，导致当时呢他们为了救孙坚，结果祖茂折了，痛失一员大将，
嗯，
但是那会儿是因为有华雄嘛，赶上咱二爷把这事儿铲了，所以一直也没说孙坚的事儿。
是，
当然在正史里呢是孙坚斩的华雄，也能理解。我觉得
对，咱们每次说三国演义都得说一遍，就是咱那是演义，
啊，对对，
咱那不是三国志，
啊，对对对，一定是演义啊，咱别较劲啊。这次之后呢，孙坚算跟袁术就结点梁子，但是想着咱还得先同仇敌忾嘛，
嗯，
后面到虎牢关的时候咱们说了啊，曹操这边带着人自己去他妈追杀去了，结果是铩戟而归。袁术这边呢也是一开始心疼，说董卓一把火呀就给洛阳给点了，这么好的地儿咱得救火，然后就去救火了，带着人，结果就是火呢，就发现不远处啊冒光，滋儿哇五次说在一口井那上呢，有一探照灯在那亮，说那瞅着怎么回事吧，
就跟看金箍棒似的。
对，捞啊捞啊捞啊，挖呀挖呀挖，结果也一个法人大印啊，一看我操，这不他妈传国玉玺？
就关键是传国玉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你像就是《三国演义》那个电视剧里怎么演的呀？
嗯，
那井里往上冒绿光，就跟那个鬼火似的，你知道吧？
是是，身份的象征。
我真牛逼，
真牛逼。啊，这块呢咱们得多说一句啊，有意思的地儿就是老孙家啊，这个孙坚孙策都是属于结结实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不信神不信鬼，只信自己胳膊腿，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孙坚和孙策一样啊，都是死于自己
起的誓
啊，对对对，起的誓也好，或者说是不信那个唯心主义，结果让自己困了，
哦，你像那虞姬对吧，就出马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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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出马了，
就杀了他以后，
因为出马仙那不行，
嗯，困了。
说尖子呢把这个玉玺拿上之后呢，
韩当说的，当时
对
韩当把传国玉玺的这个来历给他介绍了，
对对对 对， 对，
说原先啊这个玺是那个就蔺相如和氏璧，
嗯，
拿那玩意儿做的，
对，
说那材料一模一样，后来呢秦始皇不死了吗，
嗯，
然后这玩意儿让人给偷了，等到又过了一阵子也不谁又把这玺又把这玺给献回来了。
嗯，
我跟你说韩当我操，
对，
站那儿就开书了啊，孙坚都听冒了，
道德三皇五帝
啊，功名
下
侯商
周
啊，反正这个韩当那话的中心思想就是你有了这玩意儿，
嗯，
你说谁是皇上谁就是皇上，
就是那意思，
啊，
这是老天给你的，苏哥说了就是你当，
啊，就
你当大哥了，
就是你当大哥，嗯，
啊，你不当不行了，这是上天给你派的，
准备回去可能要给孙策你知道吧，要回家了。
你想啊，那会儿本身啊，这个汉末崩塌，群雄割据，又虽说搞什么十八路诸侯共同匡扶汉室，但是咱前面说了，都是心怀鬼胎。你手底下人再一撺掇你，关键你还有一法人大印，
嗯，
那你
对你有公章啊？
对啊，
对吧？他肯定比那玩意儿好使啊！你像什么叫汉室？他妈姓刘就汉室，对不 对，
对？
就但凡街上随便过来姓刘的，你的管家叫声皇叔，嗯，
啊。比如我们娇姐，那肯定也是中山君王之后。所，
啊，
以我觉得从这一刻开始，孙坚一琢磨，操，哥们好歹也是十八路其中一位，
说我江东猛虎，啊，
对，
我
也有自己的堂口，
啊，
对吧？
我吃不饱饭，现在，
啊，
不给我饭吃，
是
我走呗。
说那能干呀，是吧？一想，韩老将军他妈说的对啊，那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一早上写一假条，就找袁绍去了。
哎，我问你技术性问题，
嗯，
那会儿韩当老吗？他们好像
差，啊，不老不老，
对
不老不老。
你说的那可能是周瑜的叫法，
嗯，
你说孙坚管叫韩老，
不老不老不老，
啊。
而且我给大家说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啊，你别看老孙家都南方人，他这老哥四个黄盖、韩当、程普、祖茂
都河北人，
对，都他妈冀州这边出来的，嗯，等于他靠几个北方人打赢了南方，所以你说这事儿反正挺好玩啊，
嗯，
咱就接着说，
拿金山找打叶问那意思，啊，
对对对，然后反正过来就聊嘛，就是说那个少哥啊在呢忙呢是吧，说怎么着啊，这文台孩子
我病
啊，说操拉稀，啊，
假条给你
对
刚开
始吃不惯北方肘子什么的，想回吃点鱼什么的，
对，你们这做饭太咸
对对
受不了，
贼他妈咸，我跟你说
咸啊，
说是吗， 真假的呀？说要不你现在给我拉一我瞅瞅什么的。说大哥别闹了。这朝堂之上，有失体面。说孙呗，甭给我来这套，我他妈都听说了，你呀哪儿成过玉玺了？这块又有好玩的地儿啊！要不说这个武将就沉不住气，说大哥没这事儿，吹牛逼呢，我就是拉稀了，我就想回家。然后少哥把人喊了，说过来你，你小兵，说昨天晚上你跟这救火的时候。他在呢吧？
说打捞之时可有此人呢？
有他吗？都在呢吧？
都在吧？
啊！当时妈孙坚没憋住，掏刀了，看我他妈！就这就是典型，就是心虚了，
小脸了。
对，你要杀人灭口，说嘿擦，甭来这个。然后袁绍急了，你交出来啊！交出来，
拿出来
拿出来，咱还是兄弟。
就是那意思，就是先放盟主这儿。
对对对对，
你不配拿这玩意儿。
对对 对，我给你保管好。这时候孙坚没辙了，说大哥，我他妈孙坚孙文台，我拿这玩意儿啊，乱箭射死，
我死于弓箭之下，
对，我不得好死吧，反正那意思。后来旁边人也都跟着车和说大哥了，
他说没拿就没拿，
是吧？说出那个本初哥，你人尖子都他妈这么是吧，这么起事的，你就饶他一命呗，干嘛呀？
那意思他是一武将，他要起这事，他肯定没拿，
是是是。说你看感觉脸又绿了，马上就要拉裤兜子，你赶紧不行让他回去吧。说那行吧，你非说这话那你回去吧，就回去了。这边呢袁绍呢毕竟是碍于情面，心说操，我和大哥旁边十六个兄弟，哎也不是十六个了，也有人走了，
走了
颠了嘛。说旁边点兄弟既然都说话了，但是我心里这劲儿不行啊，我毕竟我确实有眼线呀、啊、写封信给刘表说啊，这孙坚这小子啊起了异心了，要他妈自立啊，可能
要造反，
你帮我你干他行不行？然后人刘表人老刘家嘛，汉室嘛是吧，汉室宗亲嘛，说那你甭管了哥，我现在派我兄弟帽哥蔡瑁、干他，
蔡瑁
啊，蔡瑁干他行不行？蔡瑁就过去了，也得亏啊，一个是孙坚比较猛，剩下他那几个老哥几个老黄老韩，
这是后来那蔡瑁吧，
是是是、
被曹操杀那个，
对对对，救他赶上这哥几个誓死保了孙坚才回去啊，也是损兵折将。这边呢反正孙坚挺生气，心说嘛，好家伙，真我差点儿我死那边，但是也回来了、另一边呢袁术哎心说，哎呦这可干了，说孙坚哪儿玉玺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组织也快完蛋了，说那现在我得找人拉拢
啊，
写封信就跟那孙坚说，说这个抬吧啊，
文台
啊，我大你几岁，你得喊我这哥，
攀个高枝，我是你哥哥
啊，我是你哥哥，对吧？你看啊，之前你跟我要粮食，我呢没给的原因，其实啊不是我手底下有人这个，说谗言，然后我给他杀了。我那给袁绍看的，都是我哥干的。牙原本初不是好人，他说他不能让你牛逼什么这那，我也没办法。兄弟，你看我这，还没给弟弟你粮食吃，
我操，
对吧？说现在咱俩这样，压刘表前两天不也是听了这个袁绍的命，然后打你吗？现在啊，我打我哥，你打刘表，咱俩一起来，然后给他们一吞并，咱哥俩以后二分天下，你看行不行？孙坚一琢磨，好像说也没毛病。一想到
孙坚也太没脑子了，
可说呢，
他真是不知道袁术是什么玩意儿啊！
是是，可说呢。
啊，
然后又一琢磨，说我他妈临走的时候，压袁绍一直在那儿怼我什么的，说行了，哥哥甭管了，之前咱这事儿没了，啊，这个赖弟弟了，干，这就干，然后跨江啊就开始干刘表。紧接着呢，这个《三国演义》第一次占星师出现了，而且这也是历史上真实的啊，蒯良，这蒯字啊，
姓蒯，
草字头一个鹏，一个立刀旁。这蒯良是非常牛，刘表帐下非常牛的一个谋士，一辈子献计三次，这次就听他的了，就听他这一次还把孙坚给干死了，你琢磨这人。但是他是属于占星这一派的，他是夜里夜观星象，孙坚也猛啊，打他们都拉裤兜子了，回去就告状说表哥真干不过孙坚，这王母毒太狠了，跟上回不一样，上回咱们是截击，这回人准备好了，
是这回是正面硬刚，
这哪打得
过
呀。蒯良说，哥几个没事儿，我夜观星象啊，有一颗星星他妈落了，嗖的一下说没就没啊，我估计就是他，你听我的，咱先这么打，你呢打的时候啊，打两下你跑，你给我引到这地儿， 然后咱噗噗噗射箭，
咱找黄忠射死他
啊，咱啪啪啪咱就弄死他。结果当时呢，孙坚也是这个劲儿上来，另外呢他儿子也不在，孙策其实十多岁就跟着他爹开始驰骋沙场、
嗯、
孙策咱后面也单说一句啊，孙策这个外号小霸王啊，历史上这个霸王项羽多牛逼大家都知道、
啊、小霸王、啊、
所以你说他这个战力肯定次不了。结果他们也都不在，孙坚呢打着打着也上头了，心说我操一菜帽啊，我不得帽死他，结果就追，这一追快粮垮中计，当时乱箭给他射死了。然后这么着孙坚一代这个猛虎，江东猛虎就彻底
就死，就死在这脑子上了，你知道吧。
然后你琢磨这事儿，你就想啊，有意思，他们家呢都是唯物主义，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地儿都是靠自己胳膊腿打下来的。结果当时他立遗誓说，大哥我要有这玉玺，操，
死于乱箭之下
不活了啊。结果他就应了这事，所以一个忠实的这个唯物主义战士死在了唯心主义上。
嗯，那玉玺现在跟哪儿呢？
玉玺兜里还揣着呢，
还揣着呢
啊，拿着呢。
那这不爆装备了吗？这不
掉了，估计可能自己人捡的快、
啊、
就捡走了、
哦、
后面玉玺啊是这个孙伯符啊，这个孙策为了跟袁术换点兵马，然后就做，
是是，因为我记着就是后来跑袁术那儿的、
嗯、对，爆装备了嘛，可能自己人捡的也快啊，毕竟有绑定嘛，对吧、
嗯、
所以这个一代猛虎啊
装板呢，孙坚没装备过，
挺冤的啊，挺冤的。其实他这儿没什么可说的啊，也就是能告诉大家两个事儿：第一，别随便立誓；第二，一旦你的事情败露的时候，第一反应先憋着点儿，别太着急杀我，擦我他妈你丫谁我杀你，你说这自己就露馅了，对吧？反正这是我从那个孙坚这儿看出来的事儿啊。另外呢，我也是觉得就是《三国演义》也好啊，或者这个大家平时聊天的时候也很少聊孙坚，对吧？毕竟他出现的章回就两回，出来也就他妈去了，哎，三回应该说，但是没有这个老爷子啊，没有他后来他儿子孙策，也不会有孙权这个鼠辈，
是是是，鼠辈啊，
鼠辈他能，
就主要是给他留下那几个大哥都还能用，
嗯、对对对，
程普、韩当、
嗯、
黄盖，
这都帮了他忙了。
那黄老师，你能给解释一下啊？就一个问题啊，就是三国杀里边孙坚的那个技能为什么是那么设计、
啊、我记得他们管孙坚那张牌都叫孙悟空、啊、
对，因为画的就挺猴的拿着把大刀。
我个人认为啊，咱不说这个技能主要的方式啊，比如说这个起一抓三起三抓一的，因为这毕竟是游戏，为什么用英魂啊，我个人觉得有两点吧。第一点原因是他毕竟是这个吴国的一个奠基人，然后后来孙权称帝的时候呢也被尊为了武烈皇帝，武烈嘛，就是这个攻击力型、
嗯，
毕竟打江山得靠这个枪杆子。第二呢，我觉得有可能是九四版三国演义，因为当时孙策自己跟家哭泣鸟嚎的时候，在电视那版是看到他爸的影子就突然显现了，就在一个屏风还是在墙上我忘了，就他爸出来说，儿啊你怎么还哭了，你现在你怎么这样了，
你是江东那个什么呀，江东第一
小霸王啊，我操你怎么能这么不其乐无穷啊，那不行。但是其实在书里呢还是忘了是韩当还是程普过来说的，说这主公小主公咱现在咱得干啊，你现在你不能颓废，因为后面的事大家也知道嘛，毕竟孙策还比较年轻，他在了袁术帐下，然后袁术那会儿还挤兑他说你要不就当我干儿子什么的、哦、含着人家，所以有这么一事，我觉得英魂可能是这样来的。
三国杀里边孙坚这技能英魂他是干嘛的，就是在开场的时候如果孙坚掉血了，他能指定一名角色抓几张牌弃几张牌，所以这个技能我个人觉着啊，可能就是那传国玉玺，
嗯，
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现在他应该是一个濒死状态，然后他指定他儿子，
嗯，
抓三弃一，
嗯，
你知道吧？就是把玉玺给他，然后到时候他能跟袁术换这兵马，我你就强这么理解，也就这样了。
哦，
因为在这个三国杀游戏里边，孙坚血越少越厉害，
嗯，
就是能让你扔牌嘛，就这意思。
那这个各位听节目的朋友或者玩三国杀的朋友，你觉得这个英魂的技能是根据哪点啊，他的性格特点还是他的战役什么的，也欢迎评论区咱们打出来。另外还有什么想聊的想讨论的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那行，关于今天啊开卷无语这个江东猛虎台吧
孙
文台
孙文台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哦、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啊聊点跟正史有关系的 有点硬核的，就是袁绍和公孙瓒的界桥之战啊。咱们下次战场见，拜拜，
拜拜。